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用心去救每一个人》，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7日。我于1997年随家人一起修炼大法，那时是大法小弟子，身边有真正精进实修的同修，而我自己当时的状态经常是精进一段时间，然后又会懈怠。我心里深知大法好，知道能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无上的荣耀，有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和使命，特别希望自己能够做好。随着更多的去学法，学好法，师父点化我，要相信师父，相信大法的力量可以真正的改变人。我豁然开朗了，悟道修炼也许并不一定是刻意要求自己怎样，那是人的东西，是表面的东西，而更重要的其实就是相信，相信师父，相信大法一定可以改变自己，从最本质、最深层，一直到最表面的改变。一，征签是讲真相的契机。前一段时间知道会有征签法轮功保护法案这件事情，在征签表里除了名字和签名，还有家庭地址、城市和邮编，这就需要和众生把这个真相彻彻底底地说清楚，包括法轮功是什么，中共恶魔是什么，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中共活摘器官的产业链，以及这个保护法案生效后会如何对这个邪恶链条里的人进行相应的制裁。拿到征签表的时候，当时心里第一个念头就是把我认识的所有人和能够接触的所有人都从脑袋里面过了一遍，仔细地想到底哪些人能够签名并支持这个法案。第一天尝试和接触的人讲真相，将法轮功保护法案的意义，效果并不好，没有人愿意签。第二天的时候，看到身边的同修已在非常积极地为法案征签，并分享自己的体会。当看到同修签好名字的表格，感到非常的惭愧，同时又开始担心，万一别人签了一张又一张，而我自己只有一张空白纸怎么办？走去坐公交的路上真的是五味杂陈，而此时看到两个经常一起坐同一辆公交车比较熟的人，前去和他们讲真相，但还是被拒绝了。坐上公交车，我的内心好像也跌落到谷底，头脑里出现了一个念头，类似于其他人交了签满了名字的征签表，而我的都是空白。我抓住了这一念，突然警醒了。我问我自己，法轮功保护法案征签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为了给众生讲明真相，还是只是为了签满表格完成任务？我是为了讲明真相才做这件事情，征签表只是一个讲真相的契机，不是目的。众生怎么样表态是他的事情，而我需要做的是面对每一个碰到的有缘人，都把真相告诉他， 给他做出正确选择的机会。正在这时，上来了一个同样也是经常坐这辆公交车认识的外国人，他和我打着招呼，坐到了我旁边。我微笑着回应，并很自然地说，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和你说，拿出征签表，然后讲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对方听完后很认同，爽快地签了字。当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征签表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本地人签名的版本，一个是非本地人但是是美国人的版本。我第一次给错了，签成了不是本地人的版本，对方是本地人。我说了这件事情，过了一会儿，他居然拿着正确的那个版本又签了一次名。我内心很感动，明白这一次是真正把真相讲清楚了。经过这一次事情，我也明白了，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是否用心对待，是否给众生把真相讲清楚。只要我们用心去救每一个人，把真相讲清楚，众生做出正确的选择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二，多救中国人。因为自己有一定的英文基础，所以随着不断的学习和尝试，不断的放下执着心，放下面子心、怕心、怕被拒绝、担心、求结果的心等等一切人心，救人的效果越来越好。而与此同时，给中国人讲真相、劝三退这件事情就稍有懈怠了。有一次在公交车上，我和其他同修一起看到一位华人面孔的老年人上车，他稍微腿脚有点不方便，对面的座位是灵活的，可以放下来坐，也可以拿上去。现在座位是放上去无法坐人的状态，于是帮忙把座位放下来让他好坐，并趁机询问了对方，得知他不是中国大陆来的，顺势递给他了干净世界，他接了，并开始坐在我们对面讲述他的经历。他说他是柬埔寨华侨，亲身经历了1970年代柬埔寨红色高棉大屠杀，当时差一点被杀死，最后九死一生逃了出来。他在公交车上大声诉说了中共的罪恶，诉说自己的悲惨遭遇。这时另外一个同修和他说，你可以接受大纪元媒体的采访，把自己的经历报道出来。与此同时，车上坐在前排的一个中国人非常不满地对我们说，不附和他，指那位柬埔寨华侨说中共如何，这样会导致中国人在外面很容易被欺负的。我们马上和这位中国人讲真相，告诉他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国很好，我们也是中国人，但是中共是恶魔。这位柬埔寨华侨说的都是真实存在的事情，身在自由的社会可以更多的去了解真相，但是这位中国人不太接受。快到站的时候，提前去到车门口，很遗憾没有让这位中国人明白真相得救。我回来后反思了一下，任何事情都不是偶然，为什么这位中国人不接受我们说的真相呢？突然想到一点，就是自己的确对西方人更有好感一些，觉得他们更真诚、善良、有礼貌，哪怕拒绝你也不会让你觉得难堪。而很多的中国人并不是这样的，有时候不但拒绝，而且态度很恶劣。可能正是因为自己内心这不正确的一念，才会导致自己好像和外国人讲真相很顺利，而在和国人讲真相劝三退的时候不顺畅。其实都是自己的原因，自己没有慈悲心，没有用善意和爱心对待众生，才会导致对方没有明白真相，无法得到救度，都是我的错。如同一个老师只喜欢成绩好的学生，而对成绩差的学生态度不好，不愿意搭理他们， 那这样，成绩差的学生还有机会能够学习好文化，考上大学吗？老师这样的行为算得上是一个好的老师吗？真正一个合格的好老师，会对成绩差的学生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帮助他变好。意识到这点以后，我开始归正自己。每当走在路上，看到一个人走过来时，我都会在心里对这个人的主元神说，我是神派来救你的。如果是外国人，就发干净世界的卡片，如果是华人，就发报纸劝三退，或者是给中文版的干净世界。当我自己的心态和状态改变以后，人也改变了，众生更愿意接受我给的东西，态度也更友善了。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众生的问题，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一个阿姨同修说，外国人不论他签名还是不签名，大部分人都明白中共是邪恶的，是恶魔。而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如果不明白法轮功真相，不清除头脑中被中共谎言的毒害，不明确地表示退出中共的所有组织，就无法得救。而中国人真的太可贵了。最近意识到师父在点化，还是要多救中国人。一直觉得自己是最幸运的生命，我能够在这样的末世听闻佛法，得到神佛的救度，拥有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这宇宙最荣耀的称号。曾经有人问我想不想家，我真的不想，没有时间想，每天都过得很充实。而我真正的家在天上，我要跟着师父回自己真正的家园。在师父的慈悲安排和看护下，自己也一步一步地锻炼成熟，开始尝试着走出自己的正实法救众生的路。但是还是有很多不足和需要改进的地方，一定会归正自己。弟子一定听师父的话，用心救人，用心去救每一个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也谈去掉对手机的执着。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6日。明慧网交流文章中不乏有同修因执着看手机视频、小说、电视剧等被旧势力迫害的例子，年龄不等，迫害形式及严重程度各异。我认识的同修中也有类似的，例如有一位每天做三件事很积极的老年同修，因迷恋上了电视剧，出现发正念倒长现象，梦中看见有不好的生命从眼睛钻进身体里，后来出现严重病业假象，被送进医院，身体检查出多项不正常。出院后，这位同修及时归正了不正确状态，在师父的加持下，身体恢复了正常。我最近也经历了看手机后身体不适的情况，我平时基本不上常人网，前一段时间对自己放松了，连续几天午睡前浏览十几分钟自动推送的网页，周六晚上看了近一个小时，结果睡到半夜时突然感觉恶心，起来吐了两三次，肠胃都空了，第二天身体既空虚也吃不下东西，昏昏沉沉，难受了一天一夜。我当时就悟到是网页里不好的东西进入身体导致的，从那以后除了有知识需要查询外，再也不看手机了。师父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任何一个心，任何一种执着，都会造成你进步提高的困难，同时也会被那些旧的势力、邪恶的因素利用，一定的。执着心不去，不仅无法走向圆满， 而且是危险的。我们都知道应该戒掉对手机的执着，但有时又难以控制自己，戒掉后经常出现反复。我结合自己的认识谈一下个人体会，希望能对同修有所启悟，同时也鞭策自己不要再重蹈覆辙。一、明确修炼目的，纯净身心，真修实修。我们修炼是从做好人开始，不断提升境界，直至修成觉者。师父在《精进要旨·荣与法》中说，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人通过眼睛、耳朵看到、听到的都是文艺作品中的暴力、色情、勾心斗角和现实社会中的利益争斗、拜金观念以至其他魔性的表现等等，装进的都是这些东西。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的坏人，不管他表现得怎样，人的行为是思想所支配的。一脑子这种东西的人能干出什么事来呢？只是人们都多多少少有不同程度的思想污染问题，对表现出来的问题觉察不到了。现在的常人道德已经相当低下，网络上充斥的各种奇闻异事也都是以败坏之事居多。即使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自己并不会去做什么不好的事，但是也已经成了真正的坏人了，连好人的标准都没有达到，离我们最终要修成的觉者的境界就更远了。我们只有把身体这个瓶子里装的脏东西全部倒净，才能升华上去，去掉一切后天观念，只保留先天的纯真，完全同化大法，才能达到神佛绝对纯净神圣的境界。对不好的思想物质，我们一方面要尽快往出倒，一方面不能再往里装。看手机就是在通过眼睛、耳朵往身体里灌脏东西，与修炼的目的背道而驰，一边倒一边装，何时是尽头？经过了这么多年的修炼，不妨再问一下自己为什么而修炼。明确修炼目的后，思考一下如何做才算是真正的修炼。二、更精进，排斥执着。如何管理、利用零散时间，也是精进与否的表现。我们的时间是师父用巨大承受换来的，应该最大限度地用在修己救人上。看手机无非是身心空闲时大脑无事可做，以一种看似轻松的方式打发时间。我们可以看一下身边精进的同修，他们都有明确的时间规划，什么时间练功、学法、发正念、讲真相，安排得很充实。有的同修甚至吃饭都很简单，几件家务同时做，时间是很紧张的，那还有空闲看手机呢？更不会产生执着。相比之下，我们是不是对自己要求太松了？对于学生和上班族来说，每天的作息很规律，空闲时间也基本是固定的。我们可以把一天内所有的空闲时间列出来，给他们都分配上内容，这样既避免了看手机，也能让自己更快的提高。比如上下班路上等车时间差不多有一个小时，可以默默背法，心中有法才能时刻提醒自己归正言行。一日三餐时，工作学习累了，休息时可以发正念，睡觉前可以回顾自己一天的言行，向内找，看看还存有哪些执着。这样算下来，每天可以多利用四个小时的时间，日积月累也是很可观的数量。平时在家可以把手机放在阳台或其他较远的地方，既减少了手机监听的风险，又能帮助戒掉对手机的执着。形成习惯后其实很容易做到，那时根本都想不起来手机了，偶尔铃声响了会觉得很受打扰，看到手机是一种坠鱼的感觉。真我的意识很重要，当下定决心要戒掉执着时，师父会帮我们拿掉一些物质，就容易做到了，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如果心中还有所保留，对他恋恋不舍，一定要认清，那不是真我的思想，是那个执着发出的，他不想死，试图控制你的大脑。我们要出三戒，就要断去在三戒内形成的一切执着， 堂堂大法弟子怎么能被他们左右呢？愿我们都能明晰法理，守好身心，真正修炼，放下尘世羁绊，修尽所有执着，在返回天国家园的路上勇猛精进。个人体悟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